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敦促斯里兰卡领导人尽快恢复国家经济稳定。
布林肯表示，拜登与习近平将在未来几周内通话。
日本执政党联盟参议院选举大胜，布林肯前往东京悼念安倍晋三。
雷蒙多坦言，降中国关税不会明显缓解通货膨胀。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日，国务卿布林肯敦促斯里兰卡领导人应迅速找到解决该国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方法，并暗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粮食的封锁可能助长了这起动荡。本月，斯里兰卡在食物和燃料严重短缺数月之后，抗议者冲进官邸，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宣布下台。谈及到斯里兰卡现状时，布林肯表示，我们将敦促斯里兰卡议会致力于改善国家，而不是透过任何一个政党来解决问题。他表示，政府有责任去解决事情，不论是新政府或是现有政府，应迅速找到问题和实施计划，去恢复长期经济稳定前景才是首要。另外，布林肯也再次呼吁俄罗斯让约2000万吨粮食离开乌克兰。这些粮食在2月俄罗斯入侵一直滞留在乌克兰。他提到，俄罗斯的侵略也可能是促成斯里兰卡现今局势的原因之一。
据商务部长雷蒙多周日坦言，取消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不会明显缓解通货膨胀。拜登政府预计很快将就此做出决定。雷蒙多接受 NBC 采访时说，调整关税可能在某些方面帮助消费者购买一些家用品。鉴于通货膨胀出现在这些领域，因此雷蒙多认为降低关税是有道理的行动。但雷蒙多也坦言，调整关税不会明显降低高通胀率。拜登政府一再表明，应对近40年增速最快的通胀是首要任务。而工会和包括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内的一些高级官员支持保留关税。这些人认为，这将使美国在和中国的谈判中留有筹码。包括财政部长耶伦在内的人则主张降低对华关税，以协助遏制40年来最严峻的通胀，压低日常用品的消费者物价。对此，拜登周日受访时说，当局仍在讨论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可能行动，后续再做进一步决定。
根据美国在线民调公司 Civics 的每日跟踪数据，截至7月9号，拜登自就任总统18个月以来，支持率的滚动平均值只有29%。与此同时，其不支持率也维持在上周的58%的高点。对拜登的工作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民调为13%。这一超低的支持率已经追平了前总统吉米·卡特在盖洛普民调中的历史最低纪录，而且似乎低至前总统尼克松辞职当天的支持率之下，那是美国总统几十年来最差的纪录。同时，拜登的支持率也是他总统任期内最差的纪录，而且似乎还在恶化。在这项最新民调中，对拜登来说是最糟糕的数据之一，是他在民主党人中的支持率由将近一周前的65%降至63%。这意味着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如果拜登参选，他将面对严峻的党内挑战。
2022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6月29号起到8月4号。在夏威夷到南加州之间的海域举行，将有26个国家参加这场全球最大规模的海上演习。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7月8号说，环太平洋军演并不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而是针对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环太平洋军事演习9号开放民众参观军舰，数以千计的军人家庭前来夏威夷珍珠港亲睹军舰的风采。这次美国海军派出了4艘实验性无人水面舰艇参加军演。无人水面舰艇第一师指挥官说，无人水面舰艇的主要任务是加速向舰队提供可靠的无人系统，并和载人平台联合作战。5月13号， 美国海军在加州成立的无人水面舰艇第一师管辖四艘无人水面舰艇，海上猎人号和海鹰号是其中的两艘，另两艘是游牧者号和游骑兵号。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 ABC News 报道，新墨西哥州前州长理查逊计划在未来几周前往俄罗斯，协助营救二月以来遭俄国关押的美国女子直男 WNBA 球星格林娜。美国女子直男 WNBA 10号在芝加哥举行的明星赛中支援遭关押的格林娜，并呼吁各界关注她的情况。格林娜在赛前被授予荣誉明星球员的称号，中场休息过后，球员再度上场，大家一律穿着象征42号格林娜的球衣。今年2月 WNBA 凤凰城水星中锋格林娜遭俄国机场官员指称其行李携带大麻油的电子烟弹而被逮捕。格林娜上周认罪时表示，她不小心打包了这些物品。专家表示，俄国通常要求嫌犯认罪才会进行释放嫌犯的谈判。理查逊正在与格林娜的家属合作，同时为一名遭到俄国关押的超过三年的美国人保罗·惠兰辩护。
据联合国周一的一项报告预测，世界人口预计在今年11月15号达到80亿人，并指出印度将在2023年超越中国，成为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这项人口总数里程碑提醒了我们在地球上的共同责任，并反思我们对彼此的承诺还有哪些不足，但他没有提及到具体的细节。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预测指出，世界人口正以1950年以来最慢的速度成长。报告说，世界人口应该在2030年达到85亿人，在2050年达到97亿人，在2080年代会达到大约104亿人的高峰，然后直到2100年都维持这一稳定水准。报告指出，虽然在几个开发中国家观察到净出生率下降，但未来几十年世界人口的增长有一半以上会集中在八个国家，分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坦桑尼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法轮功传世30年，千人纽约游行反迫害，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知名爆料达人端瑞的爆料，全新的 iPhone 14系列将推出四款，包括 iPhone 14、iPhone 14 Max、iPhone 14 Pro 以及 iPhone 14 Pro Max。 根据此前曝光的消息，全新的 iPhone 14系列可能依然会延续 iPhone 13的设计，继续采用直角边框方案，其中两个 Pro 版是这次重点升级的对象，正面有望首次采用感叹号打孔屏，搭载120赫兹高刷屏以及 6GB 内存，支持新一代的 LTPO 技术。而 iPhone 14和 iPhone 14 Max 则依旧为刘海屏。除此之外，新机必然还将在性能、影像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升级，不过只有 Pro 版才会使用 A16 芯片，标准版的 iPhone 14依然将使用 A15 芯片。同时 iPhone 14 Pro 的主摄将有望升级到4800万像素，据说是为了 8K 视频做铺垫。据悉，全新的 iPhone 14系列将于9月13号推出， iPhone 14基础款的售价可能是799美元， iPhone 14 Max 899美元，而 iPhone 14 Pro 和 Pro Max 的售价预计分别为1099美元和1199美元。
7月10号消息，芬兰电信巨头诺基亚去年7月发起对 OPPO 专利侵权的诉讼。德国曼海姆地方法院近日作出第二次的裁决，判定诺基亚胜诉，宣布中国手机品牌 OPPO 与旗下的独立品牌 OnePlus 凡是侵犯诺基亚 4G 或 5G 通信技术标准必要专利权的产品禁止在德国销售。为此，诺基亚公司发言人回应表示， 第二次判决主要针对侵犯 4G 或 5G 通信技术的标准必要专利权。OPPO 在没有取得诺基亚许可同意的前提之下，推出智能手机中使用了诺基亚的专利技术。这起争议诉讼案源于 OPPO 与诺基亚曾在2018年11月双方签订交叉专利授权协议合约，与 5G 联网与其相关界面、安全功能及应用技术有所关联。这个协议有效期至2021年6月底。然而 OPPO 却拒绝了与诺基亚签署授权许可的续约提议，并继续使用这些专利。有鉴于此，诺基亚也采取了法律行动，并于欧洲与亚洲市场等多个国家向 OPPO 提出侵权诉讼。
SpaceX 公司已经发射了2500多颗星链卫星，星链网络的用户数量已经超过40万。 SpaceX 公司正在把星链互联网服务扩大到石油钻井平台、海上船只、游艇以及房车等方面。据悉，海上星链互联网服务 Starlink Maritime 在美国、欧洲、新西兰、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以及南美洲部分地区的沿海水域都可以使用。这项服务的月费大约是$5000，尽管收费不便宜，但比其他的替代品更便宜和更快速。星链卫星网络用户在海上的下载速度可达100到350兆比，上传速度可达20到40兆比，但是网络延迟为99毫秒，比其他类别的星链网络稍微差一些。除了能够抵御极寒、极热、冰雹、雨夹雪、大雨和大风等恶劣天气外， Starlink Maritime 网络服务还能够抵抗火箭引擎。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上周末 G20 外长峰会正在泰国曼谷举行，据国务卿布林肯在会上透露，美中元首将有可能在未来几周内进行通话，请听报道。
据国务卿布林肯周日表示，拜登总统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未来几周内进行一次电话通话。周六，布林肯和外交部长王毅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峰会期间，举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双边会晤。在一场记者会上，布林肯被问到拜登和习近平是否有可能在今年11月的20国高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谈。布林肯说，两人最快在几个星期之内就会通话。外交消息人士也提到，最快在7月底，拜登和习近平将举行视频会晤。自今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后，美国加大了对中共外交支持俄罗斯的批评，而俄乌战争也是目前全球通胀飙升的因素之一。尽管白宫正在考虑取消川普时期对北京征收的一些惩罚性关税，但是拜登上周五说，当局正在进行权衡，他并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据彭博社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务院高级官员说，布林肯告诉王毅，美国认为美中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竞争的，并从美国的角度描述了这种竞争意味着什么，或者不意味着什么。王毅则谈了他对布林肯在5月下旬发表的关于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演讲的看法。布林肯说，他告诉王毅，中方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不是中立的，因为当有明显的侵略者出现时，就没有中立这回事。他引用习近平最近和普京的通话，将其作为北京继续支持莫斯科的证据。除了美中关系之外，布林肯周日还说，美国正在密切关注斯里兰卡的政治事态发展，并谴责任何针对抗议者的暴力行为。他也提到，美国正在寻找向缅甸政权施压的方法，同时指出，自去年缅甸发生政变以来，外界没有看到该国的事态向任何积极的方向发展。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上千名中西裔法轮功学员7月10号在曼哈顿唐人街举行盛大游行，纪念法轮大法传于世间30周年、反中共迫害23周年及近4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吸引了许多人驻足观看，了解真相。请听报道。
今年是法轮功红传于世间30周年， 本月也恰逢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即将突破4亿。根据全球退党中心网站，截至7月10号游行当天，全球三退总人数为3亿9876万4421人。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在游行现场表示，时隔5年，法轮功再次给华埠的父老乡亲送去法轮大法的祝福。曼哈顿唐人街老华侨比较多，有些侨团与中领馆走得比较近，受到中共谎言的蒙骗，所以把法轮大法和真善人的美好传给他们显得非常重要。几名西语裔民众看到游行后赞不绝口，他们高兴地鼓掌、挥手、竖起大拇指，争相要法轮大法好的小莲花。在唐人街住了40多年的陈先生说，游行很好，法轮功游行给华埠的餐馆带来了好生意。在福州社区东百老汇大街集中了不少亲共的侨团，居民商家走上街头看游行拍照，有些人一边录像一边发微信。曾在中国遭受到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在中国已持续23年的最大的人权迫害。来自中国重庆的法轮功学员韩飞说，这是大陆看不到的游行，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为了传播真相而出生入死，海外的华人要珍惜在这里的自由环境，多了解真相。1999年7月20日，中共时任党魁江泽民出于嫉妒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20多年来，中共政法委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执行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的灭绝性迫害政策。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今年4月25号发布的2022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将中共再次列为特别关注国。自1999年以来，中共已连续23年被列为特别关注国。该委员会针对中国宗教自由持续恶化的状况，呼吁美国政府对参与宗教迫害的中共官员和实体机构扩大制裁。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前往东京，向这位前日本领导人表示敬意，并会见日本高级官员，然后他将结束亚洲之行返回华盛顿。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11号抵达日本东京，这项事先未安排的行程主要是对遭暗杀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表达哀悼。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安田文雄计划周一会晤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安倍是日本在任时间最久的首相，他支持日本与美国建立坚强的国防和政治关系。美国总统拜登早些时候已经前往日本驻美国大使官邸，对安倍此事表达吊唁之意。拜登总统周六与安田文雄首相通话，表达了对安倍晋三被刺杀的沉痛哀悼。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在继续保卫和平与民主的重大任务时，延续安倍晋三政治遗产的事宜。7月8号，安倍晋三为了帮自民党籍候选人佐藤启助选，在奈良市进行街头演讲时遭人持枪枪击，送医急救不治。7月10号，首相安田文雄领导的自民党与其执政联盟伙伴公民党获得参议院的多数席位，这次投票结果可能会对日本的防务战略产生重大影响。安倍晋三曾在2006年第一个首相任期内即提出与澳大利亚、美国和印度共同构筑自由民主之湖的概念。2012年第二次执政时，因中国在日本周边海洋活动增加也更为强势，安倍发表亚洲民主安全钻石讲话，并公开提出与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形成钻石安全网的构想。在川普政府推动印太安全战略之后，这一钻石安全网成员也开始增加彼此间的安全对话，形成了后来被称为四方安全对话的机制。四方对话机制被普遍认为主要目的是要抗衡中国在该地区带来的挑战，安倍也被视为是这个安全对话机制的重要推手。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联合东南亚盟友反共，布林肯访问泰国签署协议，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联合东南亚盟友反共，布林肯访问泰国签协议；
河南乡镇银行弊案持续发酵，上千储户在郑州维权遭警方殴打；
葡萄牙多地野火已酿29伤，西班牙热浪高温；
德约科维奇温网夺冠，不打疫苗无缘打美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布林肯11号会见了日本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并将拜登总统写给安倍亲属的一封信递交给了岸田首相。安倍晋三8号到奈良市为自民党参议员候选人站台的时候，遭枪手持改造的枪支枪杀身亡，震惊日本及国际社会。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布林肯接受美国总统拜登的指示，为表达对安倍的哀悼之意，今天上午到访日本，与岸田在首相官邸会谈了10多分钟。会谈中，代表美国政府表达哀悼之意。布林肯说，安倍是坚强日美同盟的拥护者，也宣示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在强化日本与美国等同盟国的合作留下了重大的功绩。布林肯会后受访时说，我们感到非常悲伤，安倍任内将日美关系提升到新的层次，是具有罕见愿景及实践能力的人。我站在这里是因为我们不仅是同盟国，也是日本的友人，愿意尽力为友人所受的创伤提供协助。前美国总统川普和前国务卿蓬佩奥10号表示，安倍是真正的朋友和亲爱的朋友。
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葡萄牙的高温高达摄氏40度，多个地区近日更是陆续出现野火，据说仅8号和9号就通报发生近250起火灾，野火造成包括12名消防员和民众在内的29人受伤。到周日下午，已有超过3000名消防员投入救灾。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从11号到15号进入紧急状态。临近葡萄牙的西班牙同样也遭受热浪侵袭。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说，夏季艳阳高照，加上来自北非的热空气，各地气温飙升。这波热浪预料将持续到14号，南部部分地区的气温预料将升到摄氏44度，中部和西部部分地区12号和13号也可能达到摄氏42度。热浪期间发生森林大火的风险也很高。中国近日也出现大范围高温，几个城市连日出现摄氏40度的高温。中国气象中心预估，未来一周，新疆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中东部、黄淮南部、江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有持续性高温晴热天气。省会级城市中，武汉、杭州、长沙、南昌、重庆等地未来7天几乎全部是高温。
俄乌战争持续4个半月，俄军猛攻乌克兰东部，乌克兰顿内茨克州查西夫雅尔镇一处5层楼高的公寓社区在遭到俄罗斯飓风火箭攻击之后倒塌，造成至少15人死亡。救援人员挖掘瓦砾堆，希望救出受困的另外20多人。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接受英国媒体访问时表示，总统泽连斯基已经下令夺回被俄军占领的沿海地区。列兹尼科夫提到，乌克兰正在集结的武装部队达到100万之众，并配备西方武器。目前乌克兰军方准备在乌国南部的赫尔松地区进行反攻。而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始终力挺俄罗斯。近日传出，俄军大批的兵力已被派到白俄西部军事地训练，此举让白俄军方高层相当不安，甚至写公开信呼吁卢卡申科别再介入乌俄战争，并直言俄罗斯其实正在破坏白俄的主权。
韩联社报道，韩国军方联合参谋本部10号说，朝鲜当天从西海岸以多管火箭发射器向西部海域发射了两枚火箭。韩国总统府说，正在密切关注朝鲜方面的动向，军方正在分析朝鲜这次发射属于例行训练还是武力示威。朝鲜军方从本月开始进行夏季训练，有分析认为，在朝鲜基本做好第七次核试验准备的情况下，美国空军 F-35A 隐形战斗机时隔大约5年来到韩国，并将同韩国军方实施联合军演，因此朝鲜这次是针对韩美进行低强度的武力示威。韩美将于下周实施空中联合军演，届时 F-35A 战机也将参演。目前6架 F-35A 临时被部署在位于全罗北道群山的驻韩美军基地。这款战机此前在韩国公开部署是在4年多前的2017年12月。韩联社报道，据韩国总统发言人说，国家安保室已经紧急开会了解朝鲜的发射情况，检查韩国军方的戒备态势，并正在密切关注朝鲜方面的动向。
美国联邦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的办公室10号表示，舒默的 COVID-19 筛检结果呈阳性反应。舒默发言人古德曼在声明中说，舒默已经完整接种了疫苗并施打了追加剂，他的症状非常轻微。美国贸易代表戴奇10号也传出了确诊 COVID-19。戴奇于7月7号到8号访问加拿大温哥华，并出席美墨加贸易协定部长会议，与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墨西哥经济部长劳尔希尔等人会晤。不过刚结束访问加拿大行程的他10号就传出确诊。美国贸易代表署发言人霍奇指出，戴奇确诊 COVID-19 目前已经遵循美国疾控中心的准则居家隔离。另外，中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仍然没有清零，11号新增的确诊及无症状者共352例。上海宣布发现首例感染 Omicron 变种病毒的亚变异株BA.5.21。 澳门则宣布所有非必要营业场所自11号起暂停营运，包括赌场，是澳门2年多来首度关闭这个重要的经济来源。
塞尔维亚的德约科维奇10号在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决赛击败了澳洲选手基尔乔斯，拿下个人第7座温网金杯，也是生涯第21座大满贯冠军，只比西班牙好手纳达尔的大满贯纪录少了一座。他现在锁定的目标是争夺个人在美网的第4冠。他去年在美网男单冠军赛败给了俄罗斯名将梅迪维夫，但德约科维奇没有接种 COVID-19 疫苗，意味着他无法入境美国。德约科维奇希望美国当局能及时修改入境规定，让他即使不打 COVID-19 疫苗仍能参加美国网球公开赛。35岁的德约科维奇说，我还没有打疫苗，也没打算去打。对他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只能是美国取消强制施打疫苗的规定，或者他取得所谓的疫苗豁免。德约科维奇因为不打疫苗，今年1月遭澳洲驱逐出境，让他失去了卫冕澳洲公开赛冠军的机会。德约科维奇坦言，今年的球季一开始，他确实过得很煎熬，而且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平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联合东南亚盟友反共，布林肯访问泰国签协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台积电公布的数据计算，这家全球晶圆代工龙头第二季度的营收达5340亿新台币，好于分析师预期的中值5190亿新台币。这表明电子产品的需求比预期的要好。台积电将在7月14号公布第二季度财报，投资者担心需求疲软和成本飙升将对价值5500亿美元的半导体行业造成影响，而台积电的业绩或许将缓解投资者的担忧。作为台积电最重要的客户，苹果在过去1年半的时间里已经推出了5款自研芯片。此外，随着汽车越来越数字化， 台积电还将受益于汽车行业对半导体不断增长的需求。有迹象显示，困扰电子产品公司和汽车制造商一年多的芯片供应问题正在缓解。汽车行业高管说，他们看到了零部件供应的改善，六月份芯片的交付时间缩短了一天。
谷歌广告业务在互联网广告市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2020年10月，美国司法部对谷歌提起了反垄断诉讼。近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为了避免广告业务可能面临的反垄断诉讼，谷歌向美国司法部提交了一个方案，分拆广告拍卖和出售自家网站广告的业务，但它仍然属于母公司 Alphabet。然而 Alphabet 官方否认了广告业务分离的可能性，并称，我们正在努力解决监管机构提出的担忧，并且没有出售或退出广告技术业务的计划。事实上，专家的普遍看法是，谷歌的广告业务分拆并不容易，但他们也一致认为，谷歌将业务分离并置于 Alphabet 之下是解决反垄断问题的方法。
据 Digitimes 报道，消息人士说，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帕特基辛格可能会在8月份访问台积电，以讨论在3纳米工艺方面的合作。这是因为英特尔即将推出的 Meteor Lake CPU 已经被重新安排在2023年底开始出货。消息人士说，台积电本来应该在今年年底为 Meteor Lake 里面的图形单元启动3纳米芯片生产，但英特尔重新安排 CPU 的发布时间可能会打乱台积电的3纳米工艺输出计划。英特尔将和苹果一起成为台积电3纳米工艺技术的最初客户之一。其中，英特尔的3纳米芯片订单也很重要，因为台积电已经决定把它的新 GigaFab 12的 P8 和 P9 设施转为3纳米工艺制造，专门为英特尔服务。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号访问泰国，跟泰国外交部长帕马威奈签署协议，加深两国本已牢固的双边关系。此举为华盛顿加大抗击中共在亚洲的影响力。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20国集团会议后，10号转往泰国进行访问，并与泰方签署两项合作协议，承诺扩大战略合作及改善供应链弹性，为美国广泛的印太战略添加动力，以削弱越发独断的中国，并为小型或贫穷国家提供有别于中共“一带一路”计划的替代方案。布林肯也透露，美中元首有机会在未来数周内对话。布林肯在曼谷与总理巴育和外交部长帕马威奈会晤，双方签署扩大两国战略联盟与伙伴关系等协议，将在气候变迁、执法和安全方面加强合作。布林肯强调，美国与泰国的盟友关系在印太地区起着重要作用。之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周2刚刚会见了巴育。布林肯到访泰国前，才在 G20 会议期间与中共外长王毅进行了5个多小时的会谈，期间提出了对中共日益咄咄逼人的态度的担忧。美国和盟国正试图阻止东南亚国家加入中共的大型基础设施和发展项目，除非这些项目被证明在经济上可行、结构合理且对环境安全。美联社指出，布林肯并未当面向巴育和帕马威奈提及中国议题，但他在签署协议重申，美泰共享一个自由、开放、相互繁荣、具有弹性且安全的印太地区愿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上月访问泰国时也发表类似评论。拜登政府延续前几任美国政府的立场，关注中国快速崛起，并与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合作，阻止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参与中共主导的基础建设开发，除非相关计划被证明经济上可行、结构健全其环境友善。布林肯在曼谷也会见了缅甸的民主人士，强调美国将持续设法施压缅甸军政府重回民主道路，呼吁东南亚国家协会成员国敦促缅甸当局负起责任，同时也表示中国有义务出力。以上新闻由谢小辉播报。
持续多个月的中国河南村镇银行取款舞弊案正在持续发酵，1000多位无法提取存款的储户上周日在省会郑州维权抗议，遭到警方强力驱散。 许多人被强行带走，并造成一些人受伤。请听报道。
据美国之音等多家媒体报道，周日，1000多位河南乡镇银行储户一早聚集在中国人民银行郑州支行外抗议，要求多家乡镇银行归还他们的储蓄存款。由于河南多家村镇银行的储户在今年4月开始无法线上提取现金，几千人在6月份想前往河南的这些村镇银行实体支行取回存款，却被当局发布红码无法出行，引发外界反弹。周日当天网上的视频和照片显示，许多储户手持着反对省委楼阳生掩耳盗铃的三零政策，零上访、零事故、零案件，反对河南政府腐败，反对权力任性，反对河南省政府联合黑社会暴力殴打储户等标语横幅。据悉，当天当局在现场加派警力，还有身份不明的白衣保安人员在警方前组成人链，试图阻挡储户抗议。随后双方一度发生严重推挤，白衣保安对银行储户拳打脚踢，场面混乱。据悉，有人当天两眼被打得流血，嘴里出血，还有残障人被打到昏迷。人数明显多于储户的白衣人也强行把许多储户从抗议现场拖走。据路透社援引一位姓张储户的话说，现场的保安多过抗议者约3倍，他的手脚都有受伤。到中午10分，遭4名不明身份的保安人员强行拽走，而当局还用喇叭警告抗议者他们的维权活动是违法的。路透社说，还无法立即接触到警方获得置评。而当局也对这次储户郑州维权的行动进行封锁消息，社交平台微博上的相关话题已被删除，微信上的讯息也遭到屏蔽。据外界初步调查，此案涉及的村镇银行不止4家，但至少包括河南的4家和安徽的2家村镇银行，涉及储户大约几十万，潜在受害存款可能达到400亿人民币。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弟。
我是袁成，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